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各位，又到咱们俩聊天的时间了。今天想跟你聊聊伊朗战事背后的美国能源霸权。最近新闻里总提这个，你有没有关注到？
我还真看了点报道，好像美国最近在能源这块动作特别大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？
因为伊朗的战事引发全球石油供给紧张嘛，美国就开始出手了，扩大能源出口，灵活调整制裁，投放战略石油储备，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路透社的能源专栏作者 Ron Bosu 都觉得，虽然这轮冲突可能让美国的口碑受了点影响，但反倒把他全球头号能源强国的地位给夯实了。
我记得之前欧佩克好像在能源这块话语权挺大的，这波是不是被削弱了？
不错啊，受海峡封锁的影响，全球 13% 的石油运输都受限了，海湾产油国被迫每天减产大概900万桶，欧佩克手里闲置产能这个核心调控筹码没了，影响力自然就下滑了。沙特想靠红海的替代管道全力出口，也填不上这么大的供给缺口。
那美国是怎么把局面扭转过来的？它有这么强的产能吗？
美国从2018年开始，油气产能就已经超过沙特和俄罗斯了，再加上美元结算体系的优势，手里握着超强的能源定价和供给调节能力，影响力都能和巅峰时期的欧佩克媲美了。而且他还主动在用这个优势，近几周美国的油气出口涨得特别快，有效缓解了中东断供带来的原油以及成品油短缺。
具体数据怎么样？有没有能直观感受的？
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，全美石油日出口量曾经达到过1290万桶的历史峰值，这里面成品油占比超过60%。数据分析公司 Kepler 测算，四月美国海运石油出口能到960万桶每天的新高，对亚洲的出口规模差不多是战前的两倍，每天能供给250万桶。这给那些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亚洲经济体抵消了不少涨价的风险。
这么看来，美国不仅稳住了市场，自己还赚了不少吧？
那可不嘛，地缘冲突直接给美国能源行业带来了巨额收益，原油和成品油出口的溢价很明显，相比战前，相关产业出口增收了大概320亿美元，企业的盈利和国家的税收都跟着涨了。除了出口，美国还在储备调节这块发力，敲定了多年分批投放的计划，到2027年累计释放 1.72 亿桶战略原油储备，还参与了全球4亿桶的联合应急投放。
那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够不够用？会不会有风险？
截至4月中旬，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还维持在 4.05 亿桶，缓冲余量挺充足的，足以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供给中断风险。除了产能和储备，经济制裁也是美国调控全球油市的关键抓手。从3月开始，美国选择性放宽了对俄一原油的采购限制，短期给俄油海运开了豁免许可，让那些滞销的原油快速流向市场。
效果怎么样？俄油的库存有没有变化？
变化可大了，俄油海运库存从1月底超过1300万桶的高位，一下子降到了4月末的290万桶，市场供给很快就修复了。不过这些妥协的举措和美国整体的外交目标是相悖的，所以政策很快就回撤了。后续美国没延续对伊朗原油的海运采购豁免，还加码了霍尔木兹相关的限制，压缩伊朗的能源收入。
看来美国用能源制裁的时候还得在施压对手和稳定供应链之间平衡，不过主导权还是在他手里，对吧？
不错，主导权牢牢握在美国手里。这么多工具叠加起来，美国现在已经成了全球实际上的机动供给主力，拥有调节全球供油的绝对主动权。不过它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的，比如理论上美国可以通过限制能源出口来压制国内物价，但短期这么做的概率特别低。
为什么呀？限制出口不是能让国内的油变便宜吗？
因为出口限制会直接重创国内的油气生产和炼化体系，还会破坏对欧亚拉美盟友的能源供给承诺，很容易引发外交摩擦和贸易反制。而且美国的能源产业是深度市场化的，政府没办法直接命令企业增减产能，统筹闲置产能，没法像欧佩克家那样统一调控。
那这么看来，美国能源霸权也有短板啊。不过 Ron Bosu 好像还是挺看好美国的。
对啊，在波索看来，美国依托产业体量、政策组合和市场机制，能够快速大规模响应供给危机，有效缓解全球的通胀压力，还能重塑后欧佩克时代的全球能源权力结构。虽然它不能像欧佩克那样统一调控，但在应对危机这块确实有自己的优势。
所以说这次伊朗战事反而成了美国巩固能源霸权的契机。
可以这么说吧，地缘冲突带来的供给危机反倒让美国的能源优势凸显出来， 不过长远来看，这种霸权能不能持续，可能还要看后续的地缘政治变化，还有其他产油国能不能找到应对的办法。